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琪，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利未记24章，今天我们就读24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在利未记23章，神颁布了耶和华的节期，以色列人每年都要向神守这七个节期。我们已经读过了这七个节期的细节，并且认识原来这是神完整救赎计划的缩影，要把神旧约的选民以色列人和神新约的选民教会一同带进永远的新天新地。因为是关乎神完整的救赎计划，因此这七个节期的内容实在是丰富。因为时间的关系，每日读经不能更进一步的展开，盼望有心愿追求的圣徒们能够继续思想这七个节期在新约的应用。利未记25章，神就继续吩咐摩西要晓谕以色列人关于安息年和禧年的条例。以色列人在第七年要把那一整年守为安息年，并且到了第五十年要把那一整年守为禧年。在安息年那一年什么工都不可做，而到了五十年的禧年，不仅是要安息，并且还要一切归零，重新开始。这些节期反映了神对他子民最忠心的旨意，就是要能够安息。因此神在每周都定了一天为安息日，每一年还定了七个安息的节期。在这每年应该有的安息之外，还另外定了安息年和禧年，这是要让神的百姓能够有充分的安息，并且在安息中享受神的一切供应。很特别的是，在这两章讲到安息的节期当中，插进了二十四章，就是我们这个礼拜要读的。而这一章讲到四件事情：点灯的条例、陈设饼的条例、亵渎神的名该有的惩罚，以及伤害了人畜应该有的惩罚。在进入本文之前，我们要先问，为什么神在这两章讲到安息节期的经文当中要插进这一章？我相信神是有旨意有目的的神，神做事一定都有特别的考量。也许我们不能百分之百的确定神的心意，但是我们必须花时间和心思寻求，同时也求神赐给我们亮光，让我们真能够与神一致认识神的心意。如果我们读经能够经常这样的求问，神的话就会逐渐向我们打开。不过在这一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谨记，不可以坚持，同时还要包容。每个人看到的亮光和思考的角度会有不同，因此我们要学会去欲求同，借着大家来在一起分享交通，我们才能够更完整的认识神的话。在节期中，神的心意是要人能够安息，能够享受神丰富的供应。不尊重神和伤害人的事情，就破坏了这安息的氛围，让人没有办法享受安息。因此神要定出法则来避免这样的事，不仅外面搅扰安息的事需要避免，更重要的是帐幕里面的事也需要合宜的处置。对旧约的以色列人或许关系不是那么明显，但这些事情背后的属灵含义和新约的应用，对于新约的圣徒却是至关重要。合宜的点灯和吃陈设饼是人里面得到安息的关键。人里面如果没有安息，外面的过节期就不会有真正的安息。有了这样的认识，今天我们就读关于点灯的条例。我们来读第一节和第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 金灯台是在会幕的圣所里，节期所献的祭牲和供物几乎都是在外院子。从预表来说，外院子就是我们的体，圣所是我们的魂，而至圣所是我们的灵。过节的时候，因为要献上大量的祭牲和供物，人的身体都非常的忙碌，在忙碌中人能够享受安息吗？以赛亚书30章15节，你们得救，再夫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再夫平静安稳。安息、平静、安稳，说到我们这个人能够在神面前安静平稳，这样才能够真正照着神的心意来享受节期。因此神要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圣所里面的金灯台，整个圣所是被素板、幔子和罩盖遮住，而金灯台是圣所里面唯一的光源。金灯台上有7盏油灯，灯如果熄灭了，圣所里就是一片漆黑，因此金灯台的灯要常常点着。点灯需要油，神就要摩西晓谕以色列人要把点灯的油拿来给摩西，使灯能够常常点着。神没有定规特别的对象，而是告诉以色列众人，谁有负担，谁愿意奉献，谁就可以摆上灯油，这灯油就能够使圣所有灯而照亮。圣所从个人的一面是指人的魂，你的魂中是不是有灯照亮？第一个条件就是你的奉献，不奉献就没有光。如果你羡慕某个圣徒读经很有亮光，做见证很能够帮助人，你就要先学习他的奉献。在读经的事上，他摆上了多少时间？在教会中服侍人的事上，他摆上了多少精力？如果没有奉献，就不会有光。其次就是奉献什么，这里说是为灯捣成的青橄榄油。这里我们看到专门为着圣所点灯的油必须是青橄榄油，英文就是 pure olive oil， 是很纯的，没有杂质的，含橄榄肉的纯橄榄油。如果是纯粹的油，烧起来就不会有烟。如果还有一些橄榄的肉馅留在油里，这些橄榄肉屑不仅会塞住灯芯，燃烧起来会产生黑烟，因此不能够用。这里的橄榄油不只是纯的橄榄油，还是捣成的。NIV 翻成 pressed 不是很准确， KJV 和 ASV 都翻成 beaten， 和和合版翻成的捣成的是一样。在橄榄果园里，大量制作橄榄油都是用石磨压制，把油压出来，做工比较粗糙，也容易含有杂质，那不是纯净的橄榄油。捣成的橄榄油完全是手工制作，先挑选出肥硕上好的橄榄放置在一个臼里，接着就用一根杵捣碎臼里的橄榄，这是一个费时又精致的工艺，把橄榄捣成碎片，再把碎片捣成油，最后再用布滤出纯净的青橄榄油，这才能够作为圣所里的灯油。捣碎橄榄说出一个人经历十字架的过程，原来在人能够奉献之前，他还必须先经过十字架的做工，这是一个刻字化手工的十字架，是神特别为人量身制作的十字架，让人能够流出纯净的橄榄油。每一个圣徒把他自己经历了十字架细致的做工而产生出来的青橄榄油奉献出来，给大祭司摆在金灯台上燃烧，不仅他自己被照亮，还能够照亮一家的人。就像马太福音5章15节所说的，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献上青橄榄油，使教会的金灯台发光照耀呢？接着我们来读3节，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亚伦从晚上到早晨， 必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晚上是最黑暗的时刻，大祭司亚伦要从晚上到早晨经理这灯，这要作为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经理这灯就包括了点灯、加油和修剪灯芯。从个人经历的这一面，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蒙恩得救是基督点燃了我们魂里的灯。约翰福音一章第四节和第五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或者可以翻成黑暗未曾胜过光。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的魂里是一片黑暗。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一生的救主，基督的生命进来了，就点燃了我们生命的灯。这灯发出光来，要照亮我们本来黑暗的魂。黑暗未曾胜过光，我们的魂里就有了亮光。然而我们还需要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和奉献，让我们的灯里经常有油，也就是说经常满了圣灵，使灯光能够一直照耀。油灯的光是借着灯芯的毛细现象，把油不断地输送到灯芯的顶端，在那里加入燃烧。在理想状况下，只有油被燃烧，而灯芯不加入燃烧，这样油灯不会发烟，光也纯净明亮。但是我们这个人经常不够透明，经常会有老我的掺杂，其实不是一个干净的渠道。有时候灯芯也就加入了燃烧，就被烧成灰，并且还挂在灯芯上，就成了蜡花。蜡花一产生，使灯油的输送受了阻碍，灯光就慢慢暗淡了。这时候大祭司要拿着蜡剪和蜡花盘，这些都是精金做的，就像出埃及记25章38节所说的，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也要是精金的。大祭司来整理灯芯，先用蜡剪剪下烧毁的灯芯，把剪下的蜡花盛在蜡花盘中，这就预表着基督在我们身上做修剪的工作，去掉老我中的肉体和天然，让我们更透明、更洁净，成为一条干净的管道，让圣灵能够流过而不沾染杂质。这一节中特别提到，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我们知道法柜是在至圣所里，而金灯台是在圣所里，中间有幔子隔开。旧约的大祭司平常也不能够进入至圣所，但是这里特别提到至圣所的法柜，这法柜又称为见证的柜，是为着神的见证。从个人而言，神的见证从我们的灵开始，借着圣灵的供应，让我们的魂被照亮，最终带出体的行动和彰显，而让我们成为神的见证。从团体的一面来看，教会的见证是从至圣所的约柜开始，然后到圣所的金灯台成为明光照耀，最后才来到外面，成为照在山上的城，不能够隐藏，在黑暗的世界中成为一个发光的见证。接着我们来读第四节，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金金灯台上的灯。他是指大祭司要在神前经常收拾金金灯台上的灯。整个金灯台是用一他连的金金锤打而成，上面有7个枝子，每个枝子有一盏灯，在每一个枝子上又有杯、有球、有花，这些都是神在教会中制作的工作，金灯台就成为教会的代表。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里面讲到7个教会，就把那7个教会比作7个金灯台，而人子耶稣基督就是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基督就根据7个教会的需要，有鼓励，有提醒，有斥责，也有管教，并且在7个教会中呼召得胜者。基督是我们永远的大祭司，他承担建造教会的责任。 但是在出埃及记27章21节这么写着，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里特别提到亚伦和他儿子，亚伦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就是那些做祭司的。从新约的应用来说，一方面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负责教会的建造，另外一方面我们是众祭司，我们都是在基督的带领下一起配搭，并且学习尽职，一同来建造教会。而教会就是所有圣徒的集合体，圣徒们来在一起成为教会，每个人的成长就是教会的建造。因此第一步都是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接下来就是我们在教会中尽职侍奉，帮助我们身边的圣徒一起成长，这样让教会能够早日装饰整齐，迎接基督的再来，并且成为基督的心腹。基督承担着建造教会的主要责任，而每一个圣徒都要在基督的带领下摆上他们那一份。他们先要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和奉献，为教会的金灯台加上清橄榄油，一方面接受大祭司的侍奉，点灯加油和修理灯芯，另外一方面也学着尽职，帮助身边的圣徒一同走十字架的道路，同学习奉献，这样教会的见证就能够明亮。我们再来祷告。主啊，为我们所在的教会来向你祷告，教会就是金灯台，教会的见证要明亮，在于教会中的圣徒是不是肯走十字架的道路，是不是愿意奉献。亲爱的主啊，在我所在的教会中来做修剪的工作，教会能够好像明光照耀，黑暗的世界中为你做明亮的见证。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